从95年成都僵尸事件到乃堆拉雪山魔窟，一件件离奇诡异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边。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为这一块古玉。敬请收听由作家老木创作的长篇恐怖悬疑小说《古玉棋局》，演播维华，由蜻蜓 FM 独家出品。第307集。老喇嘛的要求我没有答应，其一是因为我不知道老喇嘛点名刘延兵保护这里面是不是还有着别的企图，这其二嘛，老喇嘛根本就不需要其保护。这里所有人都不是傻子，我要挟老喇嘛的同时啊，也要挟了所有人。不行，你这都不答应那就算了。我认为呀，自己那么说就立马能解决问题，老喇嘛也不会纠结到底是谁的问题，他知道我想错了。这丫的果断反悔，要求啊刘延兵保护他，这样做就立马引得我心中的猜忌，有阴谋，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阴谋。我有两种想法，要么就是这里的老喇嘛愤怒刘延兵出卖了他，想要在舟山和罗丹那同时阴这个刘延兵一把，要么就他跟刘延兵一直都是一伙的，这会儿又想耍什么阴谋诡计。如此一来呀，我更不能答应他。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还是那句话，没人会威胁到你，但谁也不是傻子，即便真的有人要找你麻烦，单靠刘延兵一个也毫无作用，他们俩毕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最后这话是我临时想加进去的，我迅速地扫视了一下老喇嘛和刘延兵之间的表情，他俩呀又没什么变化，也不知道是不是又把我骗进去了。刘一通，你欺人太甚，老家伙，如果我记得不错，你应该会是个汉人，这几年来呀，你汉语学得不错嘛，都知道你欺人太甚了。这话说的我自己都觉得欠抽，老喇嘛的脸色也终于铁青起来，这并非我的本意，都是形势所逼吧。死，嘿嘿，刘延东，既然呢你都不怕死，我这活了100多年的老家伙还怕什么死，也该死了，不救我这老家伙还真是不该救了。老喇嘛这话一出，顿时引的是人空轰然，我想大多数人呢都应该纠结着老喇嘛这100多岁的这几个字吧，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却又是不得不坚持的。冷哼了一声，不再说话，而是缓缓地挪动了步子，朝着身后的那一片片建筑而走。这么说又的确有些要挟人的味道，但这里面也并非要挟。我说过，最坏的结果就是死在了这个云城之中，这早死晚死都得死，我有藏刀在手，能活下去的几率比任何人都高啊，东西我也不要了，现在就出去转悠一圈，你等着这些人怎么办，等到他们搞得你死我活再回来，到时候就靠着手里的藏刀，说不定还能有些法子。当然这不是最好的结果，我所想要的最好结果是希望老喇嘛能把周山和罗丹救回来，咱们三人或者这里面所有人呢，能安安全全地离开这里是最好不过的了。等等，刘一通，咱们有什么话好好说，你让我劝劝上师吧。上师？上师是个什么玩意儿？就是你嘴里的老喇嘛，有什么事好商量。上师， 咱们能不能到一边直接去谈谈？穆杰在这个时候突然就跳了下来。第426章，密谈。穆杰居然呢想要找老喇嘛谈谈，但还是在一边秘密的谈。这俩人呢又到什么时候搞到一起去了？想想真正搞到一起的可能性并不大，不过这穆杰呀说不定在这个时候又在使什么帅呢。管他使什么坏，我要的是结果，只要能把周山和罗丹救回来，你俩就当这么多人站着撒尿都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老喇嘛听穆杰这么一说呀，并没有第一时间答应，只是转身看了看穆杰。我在猜测这老家伙的心里也在想着穆杰到底在搞什么鬼。在权衡目前这情况到底要不要和你个女人呢到一边去谈些什么。你要和我谈谈？谈什么呀？开口了，听得出来老喇嘛还是有些疑惑。没什么，你如果想要打破这现在这个僵局啊，最好是和我谈谈，要不要你自己看着办吧。看得出来穆杰不想再去废话，直接转身到另一旁去了，而我在这边站着也太累了，索性坐坐还躺在地上的周山和罗丹面前，问问他俩现在感觉怎么样。和刘延兵说的差不多，这俩人呢一直都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游走，有时候能甚至看到它就在表面里，就那么几厘米的长度。周山还曾经一把就按住过，但打开一看就已经跑了。但如果真像是周山说的，这玩意本身就是空气做的，当然就抓不住。我呀其实也很震惊，在我的认知里只有在影视作品里才会出现这像蛊虫一样的东西。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真的，但我眼前这个肯定就是真的。袁兵，你真的没办法将他身上这个东西取出来？真没有办法呀，你当我真的无所不能吗？这东西只有那老家伙才能解决，别的任何人即便是知道这些东西的原理的人呢，依旧是没有办法。不知道这中国有个东西就叫蛊吗？就有点类似那种东西，只有尸蛊的人才能解开呢。我想说四个字儿，那就是啊，哼，妈卖皮的。今儿我也铁了心，要是失去现在的机会，依得这个老家伙的性格，出去之后啊，一定就不会把周山罗丹身上这玩意给解开。一会儿无论和周山罗丹老家伙有什么条件，用什么办法，反正周山和罗丹就是先决条件。回来了，穆杰和老家伙居然回来了。没想到这么快，更没有想到老喇嘛是一开口就惊了我。刘一通，我同意救他们。我还在静静地等待下文，但好像就没有下文。老喇嘛这么一句之后都不再说，这什么情况啊？我盯了盯穆杰，这丫的脸上毫无表情，这倒我来了兴趣。穆杰到底向老喇嘛说了什么，或者是做了什么样的交易，让老喇嘛一下子就改变了主意呢？老家伙，你说你愿意救我的朋友？对，我愿意。真的愿意？假的愿意又怎么？你这一回啊，轮到我被耍了。这丫的在报复我之前要要挟我对他的仇。你干什么？我脑子里有些乱，都还在思索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之时，老家伙却直接的就走了过来，站在我面前。我从地上站起来，老喇嘛却蹲了下去。我站在这儿，我却发现他不是冲着我们来的。谁有刀借我用一下？我身上有藏刀，但是不能借给老喇嘛，这刀太重要了，不能落进老喇嘛手里。 我向刘延兵伸出了手，他将三棱刀递了过来，我顺手就转给了老朗。这丫的接过刀之后，手都没有抬一下，拿起手就在周山的手上就划了一道口子。我心里啊，虽然觉得有着一些微微的吃惊，但是脸色也在慢慢的变得红起来。我却没有多些什么，因为啊，非常明白这事儿就得用着非常明白的解决。接下来老喇嘛左用开弓，在自己的两只手上也开出了口子。三棱刀被丢在了一边，老喇嘛是将右手的口子一点一点的重合在了周山的手上，左手也是如此，慢慢的抬起头，深吸了一口气，而后是紧闭双眼，脸色慢慢的变得正常起来。小会之后，脸色又开始慢慢的紫起来。我不知道这丫头在做些什么，我只知道这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再说周山和罗丹两人这会儿都闭着双眼，额头的汗珠是大颗大颗的往下掉，看上去十分的痛苦。
啊！
老喇嘛一声大吼，左手直接就脱离着罗丹，一巴掌拍到了地上，然后我就看到了罗丹倒向后面就昏迷了过去。又是过了一小会儿，老喇嘛又是一声大吼，右手就脱离了周山呢，拍在了地上，周山也昏了。老喇嘛似乎也有些体力不支，有些摇摇晃晃，但似乎啊，很快又都站了起来。刘一通，你想要我做的事儿都已经做了，希望你接下来呀，可以遵守诺言。我承诺过什么？一句话让老喇嘛的脸变得是脸色铁青，我心里想笑却没能笑出来。刘一通，你放心，老家伙，只要我两个朋友自己醒了就没什么事了，我一定会和木杰打开这里进去。不过你看这里这么多人，最终你不能拿到那东西就都是未知数了，希望你能得到吧，不然白费这么多算计。周山和罗丹还在昏迷之中，我得等到这儿来彻底的醒过来，并告诉我没事之后再进行着下一步。我可信不过这老东西，尤其是已经和木杰一起密谋过的老家伙。醒了，先醒来的居然还是罗丹，这丫的他下意识地扶着自己的脑袋说有些痛。我很高兴，因为呀，他下意识的代表这个就有些好转。接着周山也醒了过来，皱着眉头是直接坐了起来，似乎在感觉到自己到底有没有事。刘一通，没事了，真的没事了啊。罗丹，你呢？感觉那东西还在身体里吗？没有了，人也没事了，好像是真的解开了。我心欣喜，我俩朋友又回来了，当然我心里也开始沉重起来。我这俩朋友倒是好了，可我呢？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感觉上还是没有很大的扩散，但是已经是很严重了，脓水一般粘稠的玩意儿沾满了整只手啊。刘一东，你现在是不是该做点什么？看到这周山和罗丹恢复过来，老喇嘛并没有说些什么，木杰却是直接就开口了。这丫的看上去非常的急迫，我心里非常的不爽，原本还想向他戏弄他一回，想想还是算了，他急迫的需要里面的东西，我其实啊也很急迫的需要里面的东西。木杰，说说吧，现在该怎么做呀？刘一东，这是我第三次告诉你了，只要咱们能够同时的控制思维，自己要开启这里，进而啊能找到出现的钥匙孔，将手里的石壁和你手里的古玉放进去，这里自然就开启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那还等什么呀，赶紧开始吧。哦，好好，走吧，跟我走啊。 还得跟你走。对呀，你不跟我走，哪里还知道钥匙孔在哪儿呢？就是我现在我都不太确定能在哪儿，一点点的找吧，但前提是咱俩的思维呀总得想到一块去，那钥匙孔才能出现。好，跟你走。木姐往前面走着，我跟在了后面，而我后面又跟上了一大票人，谁都不想落后，互相之间都很敌视，不同的还传出了有人推嚷吵闹甚至动手的声音。我在极力的控制思维，尽量让自己想象着离开眼前这里，奈何后面的人闹得厉害，往往刚进入状态的人呢，后面都被打断了，有些苦恼，刚要从后面的人发点飙，木杰却停下了。我以为木杰停下好似是发生了什么，哪知道这丫的停下是因为呀，想得到和我一样，他先造我这一步的发飙了。如果你们想永远的在这转圈，那就闹腾吧，你们以为思维是那么好控制的吗？现在我只说一句，谁要是再想在后面闹腾，你们大家就都看着办吧。手里有枪，少一个人就少了一个抢夺的对手。木杰这哪里想想是阻止后面的人闹腾，这哪里呀就在挑起着战争。后面的这一群人的战斗力也都不弱，这要是打起来一顿混战，他就能浑水摸鱼了。我向身边的周山、罗丹还有刘延兵三人都一同递了个眼色，让他们站到我前面去。这样的好处还能在于呀，他们既能看清楚木杰的动向，又能防止啊后面万一混乱起来的榴弹，他们应该不会随便朝着我们开枪吧。当然能进入到这里的人呢应该都是精英，当然很多人呢都还是戴着头套看不清脸，但我也知道他们中谁都不是傻子，木杰这么明显的挑拨离间应该是没什么大用的。战争没有挑起来，反倒啊是安静了下。也就是这样，想象的事太多，我的思维呀一直都没有专心起来。当身后安静之后，我这才真正的进入到状态之中去。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我想要的是就是极力的控制自己，不再去想其他的，一定要想着怎么开启这里。古玉也被我拿到手上，不定什么时候用得着。可是这极力控制本身的思维又让我是想差了。很长时间过去，我依旧也没有看到这出现着钥匙孔的地方。第427章，围圈。集中不起来的思维呀，确实有些让我窝火。不仅仅是木杰也很窝火，到现在为止，我仅仅都没有找到古树的钥匙孔，他手里的石壁孔也没有出现。我想了一下，最终的失误啊，就是他们身边有太多人，有太多需要考虑的事儿。无论也好，还是木杰也好，集中思维都不是简单的一秒之中而已，更需要的持久，需要有时间让我们进行着下一步的开启动作。几十米高的建筑直径并不算长，我琢磨着如果这建筑一圈顶多也就一两百米，内部的空间呢也应该不会很大。我看了看身后的这个人群，脑子里倒有些主意出来。木姐，我有个建议，你想不想听听？说吧。木姐在前方转过身来，我看得出来她也是无奈，听我这么一说当然就有了兴趣。木姐，你看呢，咱们绕着这个建筑也走了好几圈了，到现在为止连你口中的钥匙孔具体位置你都没有找到，更不用说开启。你看这些人，既然他们想要抢夺那东西，那就得出点力，分成组围着这建筑啊，你绕成了一个圈，盯住了每一个面，咱们再控制思维找到具体的方向来说。 这主意好，你们都听到了吗？既然呢阻止不了你们的抢夺，那就出力吧。那场混战已经过去，那是大家合作的时候，想不想进去你们都看着办。穆杰一语点出之后，发现了这里所发生的事。看来呀，这些人已经真的经历了混战。仔细的看了下，打着绷带的其实也不多。先前的那般混战，那般惨叫声，就有着这么一点伤员吗？我想这绝对不可能，唯一的解释就只有一种，那就是受伤的伤员也永远的被留在这儿，因为他们已经都是累赘。这或许是因为这会儿的仔细观察被发现，各路的人群居然呢都还有很多外国人。虽然都蒙着面，但我还是能用眼睛可以看得出来。这让我想到了在岛上蛇王彭有才的手下那些印度佬，也不知道这些外国人之中有没有当年那些印度佬一路的货色呀。
本节目由蜻蜓 FM 独家出品。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